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问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的开始也是因为前两次我来的时候听说比较严肃，所以我做了一些悔改。我想了很久，一开始来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不用举手，不用举手，不要有任何，内心想一下就好。就是你们有没有在写日记，或是教会有邀请过大家写的那种灵修日记，有写过吗？其实我从看眼神就可以体会，有吗？ OK， 好，我猜不少人有了，只是频率跟写的内容可能不太一样，可能你写着写着就往深度开展下去，或是往长度无法控制，你写的内容可能又深又长，可能有很多的我很累，可能有很多的我高兴或不高兴，还有几页可能是你绝对不会给任何人看的，对吧？里面写的几乎都是我怎么了。那灵修日记呢，或许有怎么样的呈现，写着写着不小心也空了好几个礼拜，后来它就会变成一个好像需要大家一起来彼此督促的一件事情。各位，其实我今天也试着展现我的诚意，我也带了一本我的灵修日记，你看那薄薄一本，但是呢我昨天呢看了一下，第一页是2023年的5月，然后呢我直到最近写的一次是2026年的5月20号，写了3年，这一本都还没写完。各位，这是手写版的，我要属灵的一点讲，我还有电子版的，好 ，OK。所以这样一本包外一本都还没有用完，但今天我想要跟大家一起读的呢，其实它也像是一篇记录，因为我感觉它是一个人正在寻求神的时候写下来的。先看标题，他甚至写了谁是作者，就是大卫上行之诗。这首诗的结构其实好像蛮清楚的，1到2节就是朝圣者抵达耶路撒冷，满心欢喜。3到5节他称赞这座城的重要。6到9节他为耶路撒冷为所有的人祈求平安与兴旺。今天我们先停在开头的这个欢喜，诗人把这份欢喜归因于要去耶和华的殿。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这里其实有两层意思，其实第一层呢，就是地理上诗人住在离耶路撒冷比较远的地方，他翻山越岭，他艰苦跋涉，他从诗篇的120篇开始起步，走到现在112篇，他终于要到了，所以他为总算要抵达而欢喜。但更深一层的是，光是接受到要往圣殿的邀约，单单想到要去敬拜神，他就已经感到欢喜。因为这一句他可以这样说，人对我说因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所以讲到欢喜，我对忍不住对比一下，因为今天的第一堂我其实在楼下担任门口招待，当然我不是说大家来的时候心情怎么样，也不是在暗示大家脸部线条，有些人是比较僵硬一点没有错，或是怀抱着被父母被传道人被辅导督促甜蜜的提醒来到这里，但无论如何那份欢喜好像跟这篇诗人这个作者欢喜的刻度不太一样。但我们总在单车当中，我们盼望大家有一些体会，可以和诗人一样的体会，是能够跟许多人一起敬拜，而且从被邀请的那一刻起就感到欢喜快乐。这首诗很明显，当诗人的脚已经踩在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诗人说脚站在你的门内，虽然还没进到圣殿里，但此刻他已站在城门口，而且显然他的心情好像到了一个高峰。各位，诗篇120篇到134篇我们大概会重复15次，这15篇的上行之诗是朝圣者从出发地，听起来是翻山越岭，查考起来是他必须还要涉溪穿越过谷地， 所看到所吟唱的，也是他在进入耶路撒冷走向圣殿的时候所吟唱的诗歌。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特别，应该也是一个蛮美的画面。上行之诗在这个路程的不同阶段里不断的出现，而其中一段路程就在这一篇里面，也包含就是进到圣殿前一段很有意思的设计。根据拉比文献的记载，其实在进入圣殿前要走上15个段落不一样大小的台阶，通常要走到走上七层才能够进入所谓的外院，外邦人院，还要再走8层才能够进入犹太人能够进入的内院，两段相加就是15层。而且这大概在60年前考古学家就挖出来了，就在现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有一座叫做圣殿山，他进行挖掘，他的确也有这样的台阶遗迹，每一层都是从由不同的两级阶梯所组成的，而的确是分为15个阶段。特别的是这些台阶啊是复合式的，怎么说是复合式的，它15层的段落每一段都是一窄一宽这样循序渐进下来的，高低相连，你必须要有不同层级的踏步，一级的踏面又短又窄，另外一级就是又长又宽，它就不断的这样往下。各位，这样的目的是什么？这样的复合式的目的是什么？各位，所有台阶是等宽的，你很容易低着头，你快步，甚至你可以一路小跑冲上去，但走这种又长又宽一下又短又窄的台阶，你必须跨一步走一步停一步，你根本没有办法保持平常走路的节奏和频率。所以今天其实啊，像大型的场馆、巨蛋的退场通道，其实都是类似的设计，它就是用来控制人潮移动的速度。而今天我们仍旧可以看到部分的遗迹，这个让你慢下来的设计，让每一个前来的朝圣者都得放慢脚步，调整收敛，以恭敬敬畏的心来预备自己进入耶和华的圣殿当中。而这些这首上行之诗的背后，其实还需要有一群相当专业的 vocal。 这群 vocal 说到在台阶上献唱的同工们，就是利未人。利未人相当值得我们认识一下哦。利未支派是神从以色列中分别出来专门服侍会幕与圣殿的支派，特别的是当别的支派都分到土地作为产业，利未人却没有自己的地业，因为耶和华告诉他们，利未支派说，我就是你们的产业，我就是你们的产业。他们一生的家业就是在耶和华面前侍奉敬拜他。而到了大卫的时候，他把利未人按着恩赐，按着职分仔细的分派，有人要管理圣殿的事务，有人要做官长做审判官，而他发配这些守门的人达到了4000人，他又化了另外的4000人要专门用乐器来颂赞耶和华。其中有几个家族还要负责和音，负责歌唱班。光是受训练善于歌唱的就要有288位，各位，这些都记录在历代志上里面。所以各位来到圣殿敬拜的时间，从利未人支派开始，就是众人各按其职把自己献上的时候，有人歌唱，有人奏乐，有人守门，有人预备，有人前来敬拜，没有一个人是来看表演的，每一个人都是这场敬拜的一份子。而这所有的恩赐与职分都朝着同一个中心，以神为主的中心。主后第一世纪犹太人进圣殿的院子之前，利未人的诗班就站在这15段台阶上献唱，每上一层唱一首。在这一个过程当中，15段的阶梯就唱完15首的上行之诗。各位不知道这有没有 解决到你们。这时候我之前都在想哦，其实第一排的人都已经快要到圣殿，已经唱到第134了，他会不会回头叫后面那个刚起音121篇的人小声一点？因为在这样的阶梯当中，有着他们敬拜的秩序与顺序。你看，连走上去的方式，连谁站在哪一阶唱哪一首，都被安排进敬拜里。这是把建筑、把人的声音、把乐器、把礼仪、把人的移动全部融合在敬拜神、敬拜耶和华的动作里。所以还没进到圣殿，光是上去的这条路，光是出发，光是个人各就各位，就是献上自己，是敬拜的时候。诗人的欢喜不是等到了站在圣殿才开始，而是他在受邀、他在起步、他在出发，甚至接近的时候，他一阶一阶往上的时候，他已感受到满足与欢喜。在第三节开始到第五节，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或是译作一座以色列的证据，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各位，从第三节开始到第五节，朝圣者一脚踏进城门的时候，抬头一看，他觉得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各位，这是怎样的画面呢？什么叫联络整齐？我觉得必须要推回到民书记，这也让我想到，在民书记里面，神就是如此吩咐以色列人依着会幕在旷野安营，不是随便扎营，不是地很大，你看哪里高兴，哪边逆风你高兴着来，而是要按着会幕四围正确的方向和次序来安排。众支派要以会幕为中心，分东南西北四队来扎营，东边是犹大领队，要有以撒迦和西布伦，南边是流便，有西缅和加德，西边的领队是以法莲支派，有马拿西、便雅敏，而北边是但，有亚瑟和拿弗他利。而利未人呢？利未人就扎在最中间会幕的周围，整个营队是一座以神的同在、神为中心画出来的营队。诗人现在说的耶路撒冷，正是这幅画面的延续。旷野时期，众支派环绕会幕扎营，如今百姓从各地往耶路撒冷聚集。同样的，过去以会幕为中心，如今以圣殿为中心，一样的联络整齐。各位，这让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被建造是因为众支派前来指出他们敬拜的中心是神。所以第四节说，这是以色列的常例，也可以被翻成是作为以色列的证据。他们的证据是，他们一代又一代上耶路撒冷敬拜的脚步，本身就是他们与神有约的凭据。而这里有一件很美的事，众支派各不相同，各有各的角色，却能连成一体，因着这一个共同敬拜的地方，因着有神住在他们中间。从会幕到圣殿，从众支派到耶路撒冷，当以色列子民在旷野以会幕来经历神、认识神，到进入应许地，他们安定下来，后来照着大卫的心愿，以圣殿取代了会幕，建筑换了，但那永远以神为中心的敬拜是没有取代的。而这和第五节的审判其实是互相呼应的。这份常例又可作为以色列的证据，但审判出现在这里，其实感觉 有点突兀。我甚至觉得在敬拜的过程当中出现审判，在我们人心里面可能还会觉得有点扫兴。但如果了解审判的过程，了解审判的过程，各位，审判的过程它需要相当的事件，相对的实证。而以色列人一直以来对于神同在的渴望和朝圣的步伐，就能作为这份实证，就能作为这份有约的常例和证据。第五节，这个审判的宝座更像是诗人的确知道神有信实。诗人将审判的宝座解释为大卫的宝座。大卫是神一路供应保守应许的王，神与大卫家立的约他绝不废弃。这个审判是神信实的记号，讲的更是神的公义，他公正的看待看重自己与子民所立的约，并且用这份公义来保护敬拜他的人。换句话说，宝座立在那里是向所有前来敬拜的人再次立约的保证。耶和华是守约的人，耶和华是守约的神。说什么约？是神亲身用他自己的誓言来遵守与以色列子民的应许和盟约。神在出埃及记29章他就有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而我是为要住在他们中间的神。神主动把住在你们中间作为对自己的要求，作为对自己保护以色列子民的要求。耶和华先以誓言来委身，要来与他的子民同在。所以在诗人的脚步里，耶路撒冷不只是一座城，而是一座神圣同盟的城。过去众支派环绕会幕，如今众人迈开脚步走向圣殿。这一路保守下来的敬拜和神的公义、神的信实是彼此辉映的。而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环顾周围，与弟兄姐妹能够一体同心专注地参与崇拜敬拜神，这就是这份盟约还在运作的证据。6-9节，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各位有没有发现这首诗到这里语气变了，诗人的语气变了。前面是我就欢喜，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它是抵达，它是一个赞叹。但是到了6节，他忽然就转成一连串的恳求和祈愿，主词也变成你们。诗人不再只是欣赏这座城，他开始为这座城、为城里的人开口祈求。我可以说他是很贴心的写下一些 SOP 了。他求的是什么？他求的好像是众人可以更多的参与敬拜神的过程。但是他也求有更多的人一起来敬拜这座耶和华的城。我们可以分三部分来看这个请求。第一部分在6节的请求，6节，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各位，这个求它其实是一个相当日常性的祈求，他在所有的宗教语言，在他更深刻的一个字义的展现呢，他其实是一个最日常的祈求。多么日常，这个求平安的这个字呢，更进一步的可以理解， 这个字的意思，该怎么说呢？它其实相当的朴素，它特别用在类似日用的饮食，也用在迷路的时候你要开口问路的这句话。它换句话说，它不是什么庄严高深，你要鼓起勇气，你要击鼓深渊才能够做到的特殊动作。它就像你每天会做的事情一样，你一样自然，你饿了找东西吃，你迷路了就开口问。各位，这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这个求里面，这么自然，这么基本的求问，好像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它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偶尔的冒险，偶尔的闯荡才有的一个高峰，才有一个高峰体验，而是像每日三餐一样的简单自然。而我们需要这种好像很朴素、很一般、很平凡的日常，就能够拥有一个无法想象的满足而欢喜。也像耶稣在山上宝训说的，他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耶稣好像也用最基本的感官需求来告诉你，你能够获得那最大的满足，好像离你并不远。把对神的渴望放在跟感官最基本肚子饿一样基本被满足的位置，而神圣同盟落在你生活里的样子，也不只是你每年在培灵会、圣诞晚会、短宣队的那几天，而是你每天那个自然会转向神来祷告的时刻，来祷告的习惯。第二个，我们来看第八节，圣人说出他为什么求，他为什么求？他说：“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第二段我们说，神以誓言要把自己来限制，要住在你们中间。注意你们呢，其实你们就是一个群体，你们就是复数嘛。当神要跟这个群体立约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不是只有跟我一个人有约，我是被放进一个群体、一群人当中的。既然如此，我若真正的活在这个约里面，我的眼光不一定只有自己，我的眼光会很自然而然的来为这个群体来求。各位，这个是这个诗篇深刻的地方，一个群体指向以神为中心的深刻。属神的群体让你永远不是一个人在敬拜神、思想神，神圣同盟里面的人让你不会是一个人在敬拜神、思想神。你的满足里面有别人一起满足，你的祷告里面有别人一起参与的祷告，而别人的祷告也有你，也有弟兄姐妹。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信仰的群体，在这个神圣同盟里面，你不寂寞。在这个约里，有人正在为你求平安。你可能会问，为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来求，那这不就是一种很和谐、感情很好的表征吗？是神的祝福临到的表征吗？第三个求，我们要看第九节，诗人说明他求福的最终理由是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各位，当他为弟兄求，他的动机不是因为这些人跟他一起、跟他合得来、跟他感情好，而是因为神。当诗人的眼睛越过眼前这座城，他望向的仍旧是那赐平安的神。当诗人越过这座城、这众支派、这个信仰的群体， 他知道这一切仍旧是那赐平安的神在中心。所以为这城求平安的是因着耶和华我们殿的缘故，为这城求平安的人必须真正了解那赐平安者是谁，那赐平安的神能够在这个城中、这个宫内、在你们中间都要被尊崇的时候，为那在耶路撒冷以神为中心来聚集的人求，这样的求才有意义，才是诗人的表达。而诗人在最后好像要说的就是，仿佛我们要先做到第六到九节，我们要不断的在六到九节当中的求来操练，才会真正理解以及拥有一到五节那样的满足、那样的感受、那样的欢喜。为什么？因为敬拜的欢喜不只是站在门口等他自己降临的一种感觉，而是当你意识到你自己就属于在与神同盟，你就处在这个与神有约的盟约当中的时候，你开始跨越一切，在认识这位赐平安神的时候，敬拜神的欢喜才真正的属于你。把这三个部分合起来看，神先委身于我们，他与我们立约，这是约。于是我学会像每天吃饭走路一样自然的求问他，这是灵修、祷告、话家常一般。而这份求让我转向我的群体、我的弟兄、我的姐妹，在群体中心一同向中心的耶和华来求。各位，这个就是一个人活在神圣同盟的样子。诗篇122篇是大卫的上行之诗，但是不是每一篇上行之诗都标示大卫。各位老师说，我在读的时候看到诗篇122篇标题写的大卫上行之诗的时候，虽然反应有点慢，但我还是突然的被吓到了。我真的受到一个很大的惊吓，因为写着写着我突然想到，大卫时代根本就还没有圣殿啊，那他写这些是大卫时代还没有圣殿呢？那这些门是怎么？我真的受到一个不小的惊吓。当时的以色列群体应该是到一个以约柜为主的地方，以约柜为主的地方。我甚至还想了一下，那时候的会幕大概在哪？当然我有去查过了。OK， 圣殿还停在大卫时代，大卫时代圣殿其实还停留在启示，还停留在草图上。但他的确进一步为圣殿的建筑材料预备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可以更进一步的说，大卫的确参与在圣殿最开始的记录里面，就是大卫买了那个迦南人亚劳拿的禾场，在上面为耶和华筑一座坛，献上燔祭和平安祭。而历代志告诉我们，大卫的确就指着他说，这是耶和华神的殿。我大概看到这一句经文，我内心才稍稍舒坦了一下，希望你们跟我有一样的感受。我后来发现是这样理解的，这首诗就是大卫在寻求神，更进一步的说是他在寻求该怎么敬拜神，更深刻的说他在寻求我和众人该如何敬拜神，永远过着那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他所写下的灵修日记看得出来，他一边渴望一边祈求一边计划，为这个圣殿可以帮助人合一的敬拜神，过上那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大卫发现光是这样的渴望仰望，对于神的疑问好奇，他的本身就是在敬拜神的。 所以他在诗篇里面鼓吹我们一起来代求祷告，恳求那赐平安的耶和华能够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得到尊崇，来祷告能够在这个地方向众支派之于耶路撒冷，让这个圣殿之于你们过去的会幕一起来祷告，而且这个敬拜让他欢喜。这就像一个人的灵修记录里面，不是等到圣殿落成，不是等到节期到了，而是每一天都在向神的寻求里面。教会就是今天这座与神同盟的城，我们就是一起在盟约当中的群体。回到第二节，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门更像一个界定，当你的脚跨进那道门，就等于你宣告你要跟随的人是谁。就算你手上没有圣殿，而这座实质的建筑，你心里仍然有一道门。你对神的欢喜显在哪里，你的门就在哪里。你对神的不满、疑惑、抗拒在哪里，你的门也在那里。你对神的疑惑、好奇在哪里，那也是一道门。而问题只在于你愿不愿意接受邀请跨进去。当你跨进去的时候，也许还不明白，也许还没看见，也许还没有可以体会的信心，也有可能你很实际的挣扎，你有很实际的情绪要整理，还有一些需要预备自己才能够来到这里的时候，当我们可以回想诗人所求的平安、兴旺，我想用这个兴旺来做结尾。第六、第七节两次都讲到兴旺，而这个字的本身意思其实不是什么大破大立发大财，而是一种不被搅扰，屡屡每次都能够尽得安宁自在的福分。这个兴旺是一种享受，是一种坦然，是一种安宁，是一种自在。诗人所求的是在彼此代求的人之间就能够有这样的兴旺，就能够感受得到的自在以及平安。所以当你意识到自己就在这与神有约的环境里面，各位就像这一首诗篇122篇的头尾，他在第一节跟第九节其实都提到耶和华的殿，他给了这首诗篇一个很大的包围，很大的框框，而他所包围的经文提到的都是需要与神为中心的群体。耶和华眼目所要保护的就是这样的群体，好叫他们城中平安，宫内兴旺。当你意识到自己在这个环境里面，你或许会开始将那个为自己求的祷告也增加到为你们、为我们、为团契、为教会的祷告，或是指明一个你熟知的同学、你熟悉的弟兄姐妹、你的辅导、你的同工，来求那自在与平安。而当你也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确也在寻求以神为中心的群体生活里面。而我要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在跨过这道门，你的辅导、传道人、家人和弟兄姐妹也是透过这样的祷告，在这份从神而来的平安里，可以一如往常享受平安自在的服侍你们，服侍着你，也看着你们在这当中得享平安。愿我们彼此勉励，也希望我们继续彼此勉励，知道自己是在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神圣同盟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父神，帮助我们每一位 帮助我们在年幼或成熟的时刻，帮助我们在好奇、在疑问的时刻，帮助我们有跨越这道门、接受邀请的勇气。愿我们的一生享有与你同在的喜乐，让敬拜你、让神圣同在成为我们一生的呼召，使我们和耶路撒冷一样，使城中、使宫内，都因神在我们中间有很大的不同。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恩，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